好，我们现在翻开我们这一本认识禅宗的第三页。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第三页的三，中国禅宗的由来及发展。在这第三大项里面，我们已经把里面的第一个小项介绍完了啊，也就是介绍佛教在我们中国的全盛时期啊。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第二项，就是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啊。我们请看第二项，禅宗在中国始于梁武帝时达摩祖师西来，真正的红传可说始于六祖慧能大师于潮汐开堂说法，时约唐高宗凤仪二年，西元677年，以弃宋末啊，西元1276年为时约501年，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也可说是禅宗的黄金时期啊。禅宗是达摩祖师所传啊，在达摩祖师还没有来中国以前，达摩曾经派他印度的两位弟子，一位叫佛陀跟耶舍啊，他们两位到中国来弘传这个无上禅法，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方法。那时候缘还没成熟啊，达摩祖师先派两位来试试看啊。结果呢，这两位啊，被人被列为异端邪说了啊，把这个消息奏到了朝廷去了，朝廷就派兵来缉捕，你看啊，他就逃到了那位那个慧眼大师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净土宗慧眼啊净土祖师的慧眼大师那里。那慧眼大师啊，朝廷对他非常的尊敬，所以就军队就没有进去了啊，没有去追捕他了。那时候慧眼大师就问他啊，问这个佛陀跟耶舍啊，他说你们真的有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顿悟就成佛了，立刻就成佛了？我们东土讲的是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哪里有这么快就成佛了？那这个佛陀跟耶舍这两位就以宗门的方式来施教，他就问慧眼大师啊，说这样快不快啊？两只手这样快不快啊？手掌转过来跟转过去这样快不快？那慧眼大师说很快啊啊，他说有一样比这个更快的啊，有一样比这样更快的。他说什么比这个更快的啊？那这个耶舍和佛陀 这两位凡僧呢、啊，就说啊，啊，寂心是佛，啊，世心是佛，啊，寂心寂佛，寂心是佛。慧能大师当下临旨，他了得真的，世心是佛，世心作佛，这是我们不能直下去承担。因为我们内心有依止啊，放不下，放下就成佛了，所以学佛不是外面去学什么啊，去抓住什么东西，你把我们内心的所有的妄想分别放下来啊，那这一些妄想分别执着统摄，就是我们的我法二执这两样，这种执着放下来。就寂心成佛啊，啊，世心作佛啊。所以，达摩祖师来到了我们中国的时候啊，说达摩禅宗在中国是梁武帝时达摩西来，他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是我们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妙法，刚好要明了而已。所以那时候只有单传，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还没有真正的兴盛起来。这达摩祖师传慧可，慧可传真忏，真忏传这个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大师才传六祖慧能大师啊。所以说，真正的弘传可说始于六祖慧能大师于潮汐开堂说法啊，那个时候约唐高宗凤仪二年，在西元677年啊，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他说法入世的弟子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弟子有43位啊，后来他这些弟子啊，这里其中有两位，就是因为这怀让禅师跟行思禅师，他的弟子啊，他的法事建立了我们的五宗，我们等一下看禅宗的传承表里面就会介绍到，所以建立这个五个宗派，所以真正禅宗的弘传是从六祖慧能大师以后才发扬光大的。所以啊，这一直到宋朝末年，大概在西元1276年，这个时间约500多年啊，这正合于达摩祖师的他的一言啊，也就是他的签，他的一言，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啊。这六祖大师从六祖大师的这个门人啊，而建立了这个五个宗派，叫宁寂宗、归养宗、朝洞宗、云门宗、华严宗，从此禅宗大为兴盛啊。所以说这501年也就是禅宗的黄金时期啊。啊，那我们请看第三项，在达摩祖师西来以前，我国自东汉弘帝建和二年，也在西元148年，就有小圣之禅学的翻译，如安世高所译之《大安波所译经》，教以把心安住一处，舍心不乱，禅定方便次第，教导调身、调息、调饮食、调睡眠、调心之方法，而后 今三国西晋东晋是南北朝约400年间不断有繁生来华传译禅经，渐渐由小圣禅法演进成大圣禅法，而当时印度受回教入侵，大圣佛法日渐衰微，达摩祖师依其师27祖般若多罗尊者祖师，见东方大圣气象成熟，故泛海东来传授心法，而成中国禅宗初祖。在达摩祖师西来以前，其实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也就在西元148年，我们在东汉明帝67年的时候，那就传入中国所译的经典，像这个42章经等等，这个小这个基可以说是基础的佛法的经典，那到弘帝东汉弘帝建和二年，在西元148年，这个时候就有小圣的禅学的翻译，是叫小圣坐禅的方法，修学止观坐禅的方法，就好像安世高所译的大安波所译经，这个安波其实是安那波那两个字的简写，成大安波所译经，这个译就把心住在一次，自心一处，无数莫伴，就是修专注心这个其实大安波所译经就是教属习的，以这个属习为主，因为这个安是安那，就是入习，安那是入习的意思，波是波那，是出习的意思，所以是教导出入习的，教以把心安住一处，舍心不乱，是用属习的方法，让心不乱，舍心不乱的，你看我们的五停心观里面，也有一项散漫众生属习观，如果你心经常胡思乱想，不能专一，佛陀教我们用属习把心舍住，所以这个是大安波所译经是教育属习的。那还有那时候安世高还翻译的禅定方便次第，这一本是教导调身、调息、调饮食、调睡眠、调心的方法。我再给大家那一本修学坐禅止观方法那方便里面，这个我写的那个笔记，那个讲义里面也是教导大家这个调身、调息、调饮食、调睡眠、调心的方法，这个也是取自于相关的资料。而后今三国西晋东晋一直到南北朝约400年间，这个时候不断有泛生，从印度来的这个出家人来华传译这个禅经，来中国翻译以及传授这个禅法，渐渐的才有小圣的禅法，像小圣的禅法，像五停心观、素念住观、不净观，这都是属于小圣的禅法，它的禅观、它的方法演进成大圣的禅法，像我们天台的空假中、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华严中的法界观，法界三观，那个六相十玄、净土中的十六观，前面那十三观，这个都是属于大圣的禅法，它的禅观的方法。而当时印度 受到回教的入侵，大乘佛法日渐衰微啊。那时候回教入侵啊，他把那个那烂陀寺里面的出家人通通把他们给杀掉了，把所有的经典都烧掉了，所以佛教一下子就灭掉了啊，佛法就被毁掉了。还好啊，这个南传的传到了西里兰卡，北传的传到了我们中国啊，还能够由西里兰卡以及我们中国传到了韩国、日本，乃至于扩及到全世界啊。所以大乘佛法日渐衰微啊。那说在印度几乎是成绝迹了，没有了啊，那是非常的遗憾的。那达摩祖师依其师27祖般若多罗尊者祖师啊，般若多罗尊者他早就预见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他就告诉达摩祖师要他到中国来传授心法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看到东方的大圣气象成熟，故泛海东来传授心法，而成中国禅宗的初祖啊。所以达摩祖师是坐船来的，从广州上岸啊，到中国来弘传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无上妙法。我们请看第四啊，这第四项就是介绍菩提达摩祖师，也就是我们要讲解达摩素行观的作者啊。所以我们对这达摩祖师我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请看内文第四项啊，我们的讲义第四页的第四项。菩提达摩为南印度香智王之第三王子，原名菩提多罗，亦27祖般若多罗尊者护法后，把多罗二字更名为达摩，以避失名。菩提达摩汉译觉法，当27祖般若多罗尊者游化至香智国时，国王奉为上宾，非常礼义，并以国宝之摩尼宝珠供养尊者。般若多罗尊者以宝珠赐其三子曰：此诸原名有能及佛。第一及第三王子皆云：此诸七宝中尊，故无一也，非尊者道力熟能受之。为第三子云：此是四宝，未足为上，于诸法中法宝为上，此是四光，未足为上，于诸光中智光为上，此是四明，不足为上，以诸明中心明为上，处之光明不能制造，要假以智光来便于此。宝不自宝，诸不自诸，主知是法器，后付之于法啊。菩提达摩祖师啊，他是南印度香智王的第三王子，他是王祖出家的啊。他的原名是菩提多罗，菩提多罗，但是他的师父是般若多罗尊者啊。那为了尊敬老师啊，不与老师同名啊，所以他就把多罗这两个字改成了达摩，以避失名呢。那菩提达摩汉译我们中国话叫觉法，觉了一切法，菩提是觉嘛， 达摩，达摩是法啊。啊，我们唱歌，唱那个三宝歌，那么达摩也就是皈依法嘛，达摩就是法。当二十七祖波若多罗尊者啊，这二十七祖波若尊者，他游化到了香智国的时候呢，啊，也就是到了南印度香智国这个地方，国王奉为上宾，非常礼义啊。那时候啊，印度佛法是非常的丰盛啊，非常的风行，所以大家对佛教非常的崇敬敬仰啊，所以这个国王对他非常的礼义啊，不仅仅礼义，同时把他的国宝，他的国宝摩尼宝珠来供养。这菩提啊，这个波若多罗尊者啊，来供养他，希望他能够常住下来啊。那这是那时候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国家有位祖师，有位有修有证的住在他这个国家，一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啊，这也是事实啊。如果出来一个圣人，那国家是非常的安定的啊。那同时把这个摩尼宝珠来供养这尊者，那波若多罗尊者以宝珠视其三祖，哎呀，那他看着国王对他这样的礼遇，当然呢，他希望把佛法来传授他的家人以及他的臣民呢，啊，这是每一位祖师都有这样的心量啊。这个国王对他这么礼遇，他希望把佛法在他的国度里面广为弘传。第一个，那当然是他的儿子了，他的近亲。他的儿子的，所以他就以宝珠来试探这三个王子。他说啊，此珠原名有能及佛。他说这个宝珠啊，这么珍贵啊，这么圆满，这么光明啊，一点瑕疵都没有，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它更超过的，比它更价值的，更超越的，有能及佛啊，更比这个宝珠更殊胜的，有没有？第一王子跟第二王子啊，都说，因为这是国宝嘛，啊，单单的只有一个而已嘛。他说，此珠是七宝中珍啊，故无异也，非尊者道力谁能受之啊？啊，这是七宝中的至宝啊，七宝中的宝中之宝啊，没有比什么宝比它能够更珍贵的。这金银珠宝玛瑙，这个琥珀珊瑚啊，都不能跟他比啊！所以他是七宝中至宝，宝中之宝。如果不是尊者啊，你的修行啊，你是伟大的这种有修有证的圣人呐、啊，谁能够受得我们把这个我们国家的至宝来供养您呢？啊，说非尊者的道力，谁能受之呢？谁能够啊，能够来接受这个无上的这么珍贵的七宝中之宝呢？这个说他也一样，他来试着一王子、二王子、三王子，他问到了三王子，三王子他说啊，他说法跟他两位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说。此是四宝啊，这是世间的宝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未足为上啊，啊，那只是还没有开发出来而已啊，还有比它更价值的，现在我们开发出来，那个名称叫钻石，对不对？钻石就比这个七宝，这个珠宝还要来的养贵了嘛，所以未足为上啊，以诸法这个以诸法中。法宝为上啊，啊，那这个摩尼珠也是一法啊，法它也是法，反正法你能够想得到的、思维得到的，这五蕴六入十二界是这十二处十八界，你能够思维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摸得到的、可以感受得到的，通通称为法。所以这个摩尼珠也是一切万法中的一法了，但是 这个是四宝啊，这一法是四宝，为主为上啊，在一切法中是法宝为上啊，因为你依法修行能够出三界了生死，这还不算什么，出三界了生死只是一个化尘而已啊，真正的什么呢？真正它最薄是什么？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生命的原貌，你自己的本来啊。啊，你看《金刚经》，我以前读《金刚经》，《金刚经》上面写的，你用红河沙世界啊，红河沙世界，你看每一个红河沙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不如《金刚经》的一个四季记啊！不仅仅这样哦，到后面甚至于说，你早上啊初入分，中午啊中入分，下午后入分，都以什么红河沙世界磨成粉的生命来布施，你看看这个生命要多少生命呢？还不如《金刚经》的一句四句偈呀！我心里那时候，我们对自信还不是真正的体会呀、啊，所以觉得，会不会有点碰轰，对不对？啊，对不对？哪有呢？你看早上、中午、晚上都以红河沙生命啊，红河沙树。世界磨成围成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不如《金刚经》的四句偈。为什么呢？那四句偈可以找到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啊！我们以为这个是我，这个不是我啊，这个是你已经造业啊，造业以后啊，你的生命的原貌啊，被这个四大交结在一起啊。再被四大交结在一起，你这个生命的原貌它本来叫如来藏妙真如心，但是以你造业了，有了无明业相啊，你造了业了，那刚好那一念第一次的造业是一念无明心动，你那个名称啊，你那个如来藏妙真如心改一个名称就叫做如来藏藏事，也就是我们的第八事。但是你那一念无明心动，你还不觉又继续生了六出相，所以造了业了。这真正造了业就圆的我们那十二因缘法跟着四大交合在一起了，变成需要这个身体了，借着你这个身体的眼耳鼻舌身意来起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你这个身子就有障碍了，有寿命，会生老病死啊，需要饮食，需要卧具啊，需要种种需求，而且都要在我们人间的夜市里面，还要你自己去工作，去耕种，你要吃就要自己去种稻种麦啊。而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它不需要这个肉体啊，它本身就有见闻嗅尝觉知的功能啊。因为嗅尝觉知就是它就是嗅尝觉知嘛，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就像镜子的那个照，那个镜子，它的照就是显像嘛，显像就是照，镜子它本身就是显像，显像就是镜子，镜子就是显像，所以它那个照性就是显像，显像就是照性，所以我们佛法常讲，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体是清净无相啊，它的用就是你五阴六入所住十八界，迷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啊，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悟的时候，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什么？就是实相，诸法实相。所以迷的时候啊，我们称之为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悟的时候，就称之为佛的法身般若解脱，完全一样啊！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念的生命的原貌，它本来不需要这个色身的，是个空灵的，像虚空一样，空而灵，灵而空，但是虚空是死的，是没有感觉的，而我们这个生命的原貌，它的体性不需要这个身体， 但是它是个空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空性其实就是指我们生命的原貌，就是指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指我们的佛性，接念的佛性，接念我们生命的原貌。它具有不仅仅具有见闻嗅尝觉知的功能，因为它本身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嘛，圆照法界，不仅仅有这样的功能啊，它具佛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像我们经上所说的佛的三明六通啊，四智菩提，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华，四事无碍啊，游戏自在，那都是它的功能，变化自在。虽然它无形无相，但是它可以变化自在，变化无穷，幻化无穷，它可以变现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完全可以一念心就兑现了。所以真的叫做心想事成，那是我们生命的原貌是这样，但是它本身是空寂性的，无形无相啊，但是它就是生命啊，它是生命。那不仅仅这样呢，它不需要吃饭啊，它不需要休息，像我们没有吃饭，一天没有吃饭就头昏脑胀了，没有体力了，一天没有睡觉，第二天你就啊这个昏头转向了啊，就打瞌睡了。他不需要，他永远都是精神饱满，体力十足啊，那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还有他没有生老病死啊，亘古亘今啊，永远就没有生死啊，啊一丝烦恼都没有，游戏法界啊。所以你看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就证的生命的原貌，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啊。啊，所以你看阿弥陀佛不需要休息啊，观音菩萨不需要休息啊，他不会生病啊，不会生老病死啊，自在无碍啊。如果他需要休息的话，当我们要往生的时候，你见阿弥陀佛啊，哎呀，结果他没有来的，对不对啊？你说怎么你没有来了，他我正在睡觉啊，对不对？对不对？他不需要休息的啊。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如果他需要休息，你看他怎么千处祈求应呢？他正在休息，你求他没有用啊，对不对？他完全不需要，那个精神体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种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啊，而且亘古亘今呢、啊，啊，冲塞法界啊，啊，普入法界毫无障碍啊，真的是世事无碍啊，嗯，那。你修再大的福报，以生命那么大的布施，就是你存了几万亿存在银行里面，几万兆存在银行里面，你总有用尽的一天呢、啊。有时候你造了一个大恶业，一下就把它用了，用光光了，都有可能呐、啊。比如说你造个恶业呀、啊，啊，比如说啊，你莫名其妙发动那个战争，啊，那伤害多少生灵？说不定就把你的福报全部用尽，还要堕三恶道都不一定了。但是你证的你生命的原貌，具足智慧，恒沙妙德，无障无碍，无障无碍，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生活的范围，一念情就到，一念情就到啊！火不能烧，水不能淹，世事无碍，这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啊。等到你了解你生命的原貌以后，你真的就完全可以相信《金刚经》所讲的，不仅仅是恒河沙世界的七宝布施，乃至于恒河沙世界磨成为成的生命来布施，都不如你找回你自己的生命原貌。所以佛陀是自己亲证这个境界，他把我们每个人的至宝无上宝告诉每一个人，告诉一切众生，我们不是这么苦啊，你们个个都跟我一样啊，都是这么自在无碍，自在解脱啊，这个法界任遨游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没有生老病死啊，心想事成啊，世事无碍，你们为什么不过这样的生活啊？ 啊，要过得那么苦难的日子，生老病死啊，怨憎会求不得啊，这个爱别离五阴炽盛，何必这么三苦八苦无量苦呢？佛陀真的太慈悲了，所以他无条件的告诉我们啊，怎么来恢复到他这个自在无碍生命的原貌的生活啊。所以佛讲这一切法，佛讲这一切法都是叫你啊回到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原貌的方法而已啊。那因为众生所熏染的习气啊，他的毛病不一样啊，个个不一样，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生病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头痛，有的肚子痛，有的脚痛，有的神经痛，各个病痛都不一样，心也一样，各个人的心病不一样，所以佛才要开这么多八万四千种药方给大家来服用，这就成了佛所说的一切法啊。所以我们那一天教师营啊，我跟廖老师、易老师他们都去了，我那一组有一个老师，他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人家都说啊，大家都说，佛说一部经都是一个戏剧啊，都可以演成戏啊。”我立刻他还没有讲，我说：“不是，我要先告诉你，每说了一部经。”都是一个药方，对不对？一贴药方叫你们吃啊，你们吃对了药方，你就可以转凡成圣；吃错了药方，对不对？啊，你就觉得怎么修行这么不得力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找到气理气机呀、啊，就是你生病，你一定要找对药，你吃了才会好啊。那有的人会问说，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对自己的药方，那当然，如果你能够相信的话，你一学佛，你专心一心求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让你有这样相应，找到你气理气机的方法，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让你真正的发现你所修学的这个法药啊，一定有。那否则的话，你看我们为什么开始终？每个人可以选三宗，就是你先听听看啊，你先听听看，有时候三宗听听看，哎呀，突然听到这个法门，哎呀，真的听了真的欢喜踊跃，那你是绝对跟这个法门相应，这也是一个方法呀。所以你看看为什么这里讲此事这个四宝为足为上啊，以诸法中法宝为上啊。法宝就是什么？叫你找到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啊，找回到你自己最原始。我刚才跟大家讲我们生命原貌就变化自在，能够变现你的正报，跟正报身心依报世界，能够入法界，能够以十二心身形示现法界。你看观音菩萨应理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能够变现正报身心跟变现这个依报的环境。很多人都会觉得怀疑，说干嘛呀，是真的这么奇怪，好像是天方夜谭，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古德讲啊这个上士闻道，士是士乎，也就是上等智慧的人，士乎就是人的意思啊，闻道马上就身体力行去实践。为什么？他真正要找回自己生命的原貌，原来这么殊胜啊。啊，就好像什么，你看到那个非洲的人啊，说你哎呀，你怎么到那个地方过那个日子，到我们这个啊，我们台湾或者到西方国家欧美那种环境他没有去过，哎呦，讲讲你看我在这里非常好啊，去那里不是什么样子，跟他讲他呢不愿意接受，那差太多嘛。等他来这里一下，哇，原来这种文明国家的生活是这个样子，这么方便，电脑手机啊，这个交通系统捷运的什么的，他不相信。佛菩萨等于是在一种很高度文明的国家里面，他看到你们这么落后的国家，来，我告诉你，到我们这种高度文明的国家来，把你接到这个地方来，告诉你 你还在那里畏惧啊，真的是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的法界啊。所以上士闻道马上去啊，去身体力行去实践它。中士闻道若存若亡，想到了就努力几天，可是呢啊，这五欲六尘一来啊，暂时放在脑后，对不对？先享受享受啊，然后再来说吧。那下士闻道呢，下士闻道怎么样呢？哈哈大笑，公家的公贤过，对不对？根本不相信啊，真的我们生命的原貌就是这个样子，这么殊胜啊。所以古德常告诉我们，众生只是为了贪得的一粒米而损失了整粮仓呢啊，我们那么饱都不见了。所以佛真的是太慈悲了，他自己得到了啊，他自己证到了，他不会说这个我只能够传给我的家人，其他人要学口口哪来，对不对？钱哪来？他绝对不会这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太了不起了。所以任何的宝都没有法宝为上，为什么？他可不仅仅是出三界了生死，他可以让你证得世事外的什么都没有障碍。我用简单的俗语来讲，就是让你证得心想事成啊，然后一切自在啊，一切自在啊，一得大自在啊啊。我们常常会祝福人家吉祥如意，我祝福人家是得大自在，你知道吉祥如意要有吉祥才会如意，对不对？要好的环境他才会如意啊。大自在什么？在地狱也是自在啊，在那个火水深火热他的自在无碍啊，你晓得那大自在才是好啊。我们的生命的原貌就是这个样子，大自在啊，心想事成，不是只有吉祥如意可能的形容啊，得大自在啊。你去想想看这三个字，那观音菩萨就得了这个名称。所以观音菩萨又有个名称叫什么？叫观自在啊，真的自在是最可爱啊。所以法宝能够叫你证得这样殊胜的境界啊，法宝可以让你从那个伊索比亚非洲那么苦，一下升到我们台湾台北市啊，而且是住豪宅，对不对啊？这个法宝多殊胜了，所以法宝为上，那此是素光啊，为主为上，以诸光中自光为上啊啊，这个摩尼宝珠那个诸光啊，放的光明像钻石一样，从那个角度看过去都有七彩的光明，但是这是四光，四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啊，它只是反射光线而已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红色这个物质，你说这是绿色，这哪是绿色？这什么颜色呢？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它只不过是把这个光线吸进去吐出绿色出来，所以你以为它是绿色吗？是这个样子吗？没错嘛啊，那如果我今天投射个啊，这个红色的灯投下来，你看这个就变成黑色的啦。它到底什么色？所以我不知道任何物质是什么颜色啊。所以视光是没有定向的，它只不过反射光线中的某一个啊，那个七彩中的一个颜色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是视光。为主为上，以诸光中自光为上，自光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他做什么事情随顺你的自光，不造业，这才宝啊。你现在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你做什么事情你都造业啊。你说呦呦怎么造业？我天天在布施在做善事怎么造业？造善业啊，对不对？我没有说你造恶业啊，对不对？你造善业啊，造善业有什么不好啊？善业就你将来到天上去享福嘛，到现在去享乐嘛，或者来世来人间做大富大贵嘛，做这个郭台铭的儿子嘛，对不对？对不对？做王永庆的儿子嘛，对不对？做连战先生的儿子嘛，就是像都、就是像大富大贵，对不对？啊，你将来福报很大，但是如果你福报大又造了业怎么办？对不对？ 啊，像以前啊，那个我们的前陈总统，他一定是过去生，他修了很大的福，那个福在他这一世突然现前了、啊。他以为他努力的，其实大家都努力啊，你没有那个福报，你就是不能现前了、啊。因为他过去生有那个果报，所以他得到了总统的位置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哎呀，那个引诱力啊，我跟你讲，这商人实在是无奸不成商啊，他会找各种漏洞，找出你的缺点，用尽方法攻击你的缺点，叫你心动啊。他本来就是反贪的，结果为什么变成了贪污的动心呢、啊？所以学习佛法很重要，你要大乘佛法，要有般若观空离相的思想，所以智光才行啊。没有智慧，比如说，所以有的人在笑陈水扁先生，这个说要反贪，打破黑金，结果是大贪特贪。我说你莫糗了，那为什么？我说我以我学佛这么多年，我都不敢讲，我绝对不会。为什么呢？如果他有人哇。啊，我在聘经济，有银行合并什么东西的，人家哪个这个一亿，不，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哼，这个不行。哪个十亿？嗯，十亿呢？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但是这个呢，不行不行，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我这个反贪的怎么可以？拿回去，不能再拿了，我待会再给你检举啊，对不对？啊，不降了，几百亿了。啊！我擦擦也硬了，等得起啊，对不对？修起来，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他这个层次要一直重嘛，重到最后你就没办法，因为呢，你的习气嘛，我们人都有这种贪习嘛，啊，所以我们这次在那个教师营里面，啊，有个老师就问，这个贪了多少才算贪？我说。贪就是贪，一点点也是贪。他说一点点都不行嘛，我说都不行，因为他就说一点点就引发很大。你没有那个智光照他，你有那个习气在，啊、哦，一亿坚决不可，十亿怎么可以呢？一百亿，嗯，对不对？动心了，因为你的贪习在嘛，你有那个毛病就不行嘛，啊，对不对？难道你可以说是，人家送红包给你一算，一万不行，这太贪了。退还给你5000都装进来，这样贪5000就不违法，可以这样讲吗？贪就是不行，对不对啊？所以智光他绝对有这个智慧力让你不动心，所以我就跟他们莫求了，我们没到那个场地了，我们到那个立场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这些商人他用想尽办法来迷惑你呀、啊，知道你爱钱我想的嘛，但你有克制力不行，我加大分量，希望你要色，哇，什么美女什么都来了，对不对？搞得你，他用各种方法，财色名食睡，各种方法来引诱你，你有没有那个定力？智光是绝对不会，他智慧一照，对不对？他如如不动，他能够随顺法性，依照你的自信的妙用，随顺法智光是随顺你智慧的，真正的智光是从你的。真心中显现出来，我们现在的依据的智光是圣言量，依据圣言量来做，所以你还没有开显自信的时候，你必须依据圣言量。什么时候才开显自信出来呢？相似自信的开显，阿罗汉开显出来了，所以阿罗汉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他破了我执，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所以佛陀告诉阿罗汉说，你们只要入法界普度众生，都可以成佛，阿罗汉以上可以，他可做什么都对的。那真正开显了智慧的自信，你身口意都化为真理，你的行事坐卧、处事待人接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是真理的体现。这就是智光，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叫做智光啊！所以你看，这智光是最宝，它的光明是最宝，因为它不会让你造善业，也不会叫你造恶业。啊，它叫净业，清净无染啊，它叫功德啊，无量功德啊，啊，所以聚恒沙妙德啊，所以智光为上，所以这个是诸光用智光为上。那此时四民不止为上，以诸民中心民为上啊，这是世间的民呢，它放在 灯光，它放了光，这灯的光而已啊，放了光会照照这个好的坏的什么都照，那心明不是啊，那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明啊，心明就什么四字菩提啊，就是心心明啊，心明就四字菩提，大圆净智，它圆照法界，它平等性智啊，它观一切法平等啊，它妙观察智啊，那这个它成所作智啊，啊，这个四字菩提都是你自己一念心的，所以六祖大师他把这四字菩提怎么讲？心明他讲，啊，这个大圆净智心清净，平等性智心没有病，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不是努力而来的，心清净就得到了，成所作智同圆净。这四字菩提心明是什么？心明就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啊！四字菩提合起来就这两句而已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所做的都是契合真理的，这就是心明，心的光明相啊。啊，那我刚才讲一接触就明白，你看一接触就明白，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还有妙观察智，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它自然的反应，自然的流露啊，我们叫它讲性德的流露，那叫什么成所作智啊，一接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叫成所作智啊，所以你看这都是你自己自信的东西啊，所以啊，四明不止为上啊，诸明中心明为上，你的心明啊最重要啊，啊，你看他什么都明白，那个光明你照，他好的也照，坏的也照，什么都照，对不对？他没有生命，他不能，他没有智慧去判断呐，啊，而此事。此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以自光来辨你此啊。啊，这个光明要有心呢、啊，你才知道啊，这是红、黄、蓝、白、黑，你才可以看得到啊，对不对？你没有心，那个诸战的散射光明跟你也无干呢、啊，也跟你无关呢、啊。所以啊，这个光明，此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以自光来辨你此啊，保不住保。诸不住诸啊，宝自己不叫它宝啊，是你给它安上去的、啊，是你众生有分别啊。诸不住诸啊，宝珠也是一样啊，它自己不叫宝珠啊，是我们众生物以稀为贵，把它认为它是宝珠啊。如果今天我们大地都是宝珠啊，只有两颗石头啊，这石头就是宝珠啊，那个宝珠很讨厌的、啊，到处都是啊，对不对？这个物以稀为贵是这样，是我们的分别心把它建设出来，阿里明相，所以我们才是主体啊，啊，所以你看早期那个南非那些土人很笨啊，啊，但是呢他是笑美国人啊，这些欧洲人美国人很笨啊，美国人欧洲人笑他们很笨啊，为什么呢？啊，那个美国人非洲人呢、啊，啊，那美国人欧洲人拿了打火机跟他换钻石，对不对？他们就用那个悬崖底下，他们最先平地有点钻石的颗粒都被他们找光了，他们就用那个肉啊，那个肉啊，整块肉把它丢到那个悬崖底下去粘，悬崖很多石头嘛，啊，粘了很多石头，老鹰去捡那个肉啊，飞到这个平地上来了，就用那个弹弓那石头去打那个老鹰，老鹰一下哎抓一放。那个肉掉下来，从那里面找那个粘在肉上的石头，里面都有钻石啊，粘上来以后跟那个欧美人士换什么换打火机，他说哎呀，你们这欧美人这么笨，哎呀，我们弄个火出来这样哇磨了一早上才磨了一点烟出来，磨了一天才火种出来，哎呀，你这个啪火就出来了，宝贝呀、啊，这是宝贝，你我这个烂石头跟你换这个宝贝，人家拱狼啊，对不对啊，那欧美人人家拱狼啊，你们那个拱狼对不对？哎呀，我这个拿回去对不对？我可以买哦百千万亿个这个东西来的，对不对？你们这拱狼到底谁笨啊？谁笨？大家都不笨啊，对不对？哈、啊，分别心啊，实用为上。现在他们不笨了、啊，现在这个南非人聪明得很啊， 所以你想想看，是你有心才会把这个认为这个宝那个宝，是你的心的分别啊。所以这些一切万法是从你心中生出来啊。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心才是至宝。所以有一次啊，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那天王拿那个摩尼宝珠来供佛，佛陀就骂宝珠：“你这个是什么？”天王说：“这是宝珠啊，摩尼宝珠，天上的摩尼宝珠，远胜于人间的摩尼宝珠啊！”佛陀就把它拿到后面去，哎，弄着空手出来，这是什么？对不对？这天王在弄空空的，这什么？佛陀今天有没有吃错药了？对不对？这哪个空手做？这是什么？大家也不好答，是空手了。佛陀就说：“啊，这世间的摩尼宝珠你们都认得啊，我这个是至上的宝珠，你却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个至上的宝珠，我可以这样举手抬手这么自在啊！你看你举手投足这么自在，这世间的天这个至高无上的宝珠，你却看不到啊！你看啊，所以人家问你说，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在哪里？哎，这就是了。为什么这个本来面目借着？”他的用显现在你手，就举手投足都是他嘛。所以佛陀就用这样，哎，这是什么？没有给人答得出来呀、啊！啊，如果你答得出来啊，感激佛陀，赶紧顶礼礼拜啊！这个欢喜踊跃，为什么？你见到了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原来是这么自在，用它一点障碍都没有啊！我说不知道啊，佛陀才说。哎呀，你们只认得这四宝，我把我们最重要的至宝给你们看了，人人本具的，你们却不认识他呀！啊，所以这禅宗的缘成熟，一点就知道，一点就知道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就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但是你不认识他，你去攀岩外面，他也在你六根门头，但改一个名词叫做啊。叫做六劫嘛，劫里的你的这个内心的法财啊，你内心的财让你增长你的业力啊，把你的光明通通偷光了啊，所以你愿意你六根变成六劫或是放光动地，就在你迷雾之差了，迷了或是取舍外层境界。悟了，他知道外面都是幻化虚假，他会保任他的心一心清净啊，不被境界转了 啊。所以这个啊，他说此是四光为主为上，此诸光中自光为上，此是四明不足为明，以诸明中心明为上，此是啊。此诸光明不能自照，要加以自光来便于此，宝不自宝。珠不住珠啊，子珠是法器，后来付之一法。在这一段以前啊，这个我们还要做一个补充。到这里尊者就继续问这三王子啊，这菩提达摩又继续问这三王子，以诸物中何物无相啊，在一切万物中什么物没有相啊？你知道他怎么打？这智慧打得真的很高啊！达摩这三王子的回答中，回答一住中不起无相，不起无相，你一起就有相，你起你立了无相还是有相，有无相，反正你心有所动，就是有相。你起一个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有相。所以六祖大师在讲这个禅宗啊。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用，它三而一，一而三。你无念，你不能有相的无念啊！啊，有相的无念，它就有，它变成有念了，有一个无念了。而且你也不能住啊，所以你做到无念，不能有一个相，有一个无念的相，也不能住一个无念的念头在你的心里头，那就变成有相有念了嘛！啊，所以六祖大师为什么？讲无念什么是心如虚空，不住空相不能有空相，一有空相就变成有相了，变成有空了，变成有念了 啊，也讲了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还不能有这个量，有这个量就不能有相了嘛。所以你看达摩祖师问以诸物中，不是达摩祖师，就是这个波罗多罗尊者又问达摩祖师啊，以诸物中何物无相，什么物无相，这三王子啊，他回答到以诸物中不起无相，不起绝对不能动，不起一起就有相了啊，所以你起一个无声也是有声啊，生一个无声啊，所以 啊无声不能有无声意啊，啊，我们佛法讲无声呢，一切法无声呢，但是你有个无声意在你的心里头已经有声了，生了一个无声意，所以不能起啊，所以不起无相啊，所以你看这个打法是非常高明的、啊、这个境界非常高啊，啊，达摩祖师人家说他是观音菩萨再来的，他跟智公和尚啊，在我们这个禅宗里面呢、啊，他的记载呀、啊，观音菩萨不达摩祖师跟智公和尚这两位都是观音菩萨再来的示现的，他为了横传大法嘛。那探者就问啊，以诸物中何物最高啊？啊，什么物中什么物最高？一般人会问须弥山，对不对？入水八万里游行，出水八万里游行。而这三王子回答道：“以诸物中，人我最高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人我是虚名啊，这个界限呢、啊，为什么最高啊？现在以前的科技，你再高的山都可以把你炸掉，对不对？核子弹蹦蹦蹦，它那个高温就把你融掉一大截。但是人我多难破啊！你要破一个人我值啊，好大的，好大的力量啊！你看那个四禅四空，能够修到四空天的 啊，那个寿命八万大劫，他可以变现身心世界。你看那个四空天人，你以为那个四空天人有什么好啊？在那里面，这个敏色法变成个意识存在那个地方，那有什么好？但是呢，他可以变现出禅的身心跟世界，可以变成二禅，可以变成三禅，可以变成四禅，可以变现意界，所以上可以变现，变下面呢，变现身心世界出来，这么殊胜呢、啊？你看看，所以这个四空天有这么的能力啊，但是四空天人，他我也是一样啊，慢心很重啊，四空天呢、啊，我不能断啊，所以人我修到了四空天外道的境界，修到了很高啊，无想啊，非想非非想出天或者无想天，但是人我不能断啊，还是共高我慢呐、啊。所以你看很多学习佛法的人学的啊，这个也是学的神通了、啊，什么有了啊，但是人我不能断啊，慢心不能断啊，这很糟糕啊。啊，一断了，啊，可以说大事毕了一半。为什么大事是无上菩提，已经了了一半，方便回途啊，出三界了生死，正道了。所以以诸中人我最高，所以你想到这一点，你知道你要修行，你就学学那个心灵法师所讲的，你大我小，都老二哲学，你贵我卑。对不对啊？你对我错，对不对啊？你好我坏，永远都是啊，是是是，抱歉抱歉啊，对不起对不起。哎，我跟你讲，你就容易把这人我拿掉，这人我最不容易放下。所以以诸物中人我最高，接着又问以诸物中何物最大，对不对？在一切物体中什么最大？我们说银河系三千大千世界，他不是，他说以诸物中，这三王子回答到：法性最大，法性就是你的心，心量最大，哈，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尽虚空遍法界，无有一法不是法性的、啊。法性就是空性，法性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看这个法性，这法性，它不是没有啊。我说它是一种功能啊，它不是没有，但你找不到它。非亲房四百大小方言的法性，法性 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听我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就是法性的作用啊！它有体就用，你现在能够举手，也是法性了、啊。这法性啊，其实就是佛性，就是自性，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就是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就是它充塞法界，变现宇宙人生万法，变现十法界。它怎么变现？随着无尽的缘起呀、啊，所以我说佛法里面四种缘起，业感缘起、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的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如来藏缘起跟法界缘起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法界缘起把如来藏缘起讲得更清楚、更详细、范围更广大这样而已啊。所以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什么？这个法性无尽的缘起，一法缘起无尽法，无尽法缘起一法，复为缘起。所以你看，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缘起了我的正报的身体，缘起了我的心法，缘起了我的色法啊，我这个身子的心法色法都是它缘起的啊，缘起了桌子椅子板凳虚空啊，天空地球山河大地都是它无尽的缘起。所以你不要看这虚空，这虚空它不是空、哦、它是如来藏、哦、如来藏妙真如性缘起了变成虚空。你看到这虚空，天人看的是，你看的是往天上一看，天人在那个地方有房屋啊，啊，你看那个空寂天，这夜摩天以上，他的房屋、房舍、山河大地都在虚空啊，而且都很高很大，你看不到啊，为什么？你跟他不同业嘛，你看的虚空，他看的是房舍啊，我们看的虚空，他看的是有啊，所以虚空本身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你看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就一含一切，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那一念心，你那一念心可以想很大的，可以想很小的，可以想很大的时候，突然变成想很小的，你不会觉得旁边很多空间，对不对？你现在很小，突然把它想很大了，你不会觉得塞死了、满死了，不会，它大小一样的，没有障碍，小同于大，大同于小，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样。那你看它缘起了一切万法，所以你看这虚空的任何一点都是一含一切的，你的毛端也是它缘起的，所以它也是一含一切的，毛孔也是它缘起的，它也是一含一切的。所以真的我们那个法界三观那个周遍含容最不容易懂，但是你只要一切万法的如来藏无尽缘起出来的，一下你都了解了这法界三观，你完全了解，一点疑惑都没有。所以如来藏是个关键的，你如果真正体会到如来藏华严法界三观十相六相圆融啊，那个十玄门六相圆融毫无问题，那个天台中的圆教什么圆妙什么圆顿圆满什么什么圆圆足或什么四样的意义，七种功用，什么圆自在庄严、圆福、五住烦恼、圆啊，这个圆断啊，七种功能，你一看完全了解，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呐、啊，它就是法性呐、啊，它变现一切万法，它的缘起，所以诸位真的。你只要见缘起就见到如来藏，因为缘起是什么？缘起是从相上来讲，从它变现如来藏，它是无形无相的，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它随着无尽的缘起变现了这些假象，所以呢这些假象它的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变成这些假象？众生行业发现。所以你如果能够见缘起，真正体会到缘起就见空性，你见缘起就见空性，因为空性是从体上来讲，从如来藏的体上来讲，这些缘起是从什么？如来藏随业发现变现这个假象的相上来讲，所以体相是一不是二，体相用是一而三，三而一啊，是啊，它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啊，所以你见缘起就见到如来藏啊。所以为什么五阴六入十二数十八界就是十相啊？十相就是如来藏啊，就如来藏啊。因为什么？十相无相无不相嘛。十相是空不空如来藏， 无相是空如来藏，就是你的心体啊，不空如来藏是缘起的假象啊。所以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是一而三，三而是一件事啊。所以真的甚深缘起，如果你真正见缘起，就见法，见法就见佛。为什么？他体是如来藏嘛，体是如来藏，那当然见佛嘛。体就是你这一念心啊，这法性最大。我现在把法性这么清楚的说给大家听啊，啊，你不要这样的法性、佛性什么都一样啊，真如啊、如来藏啊都一样啊，通通一样，法界、法界通通一样，就是一个名词，用各种名词，就不要你执着有个法性，不要叫你执着一个佛性，不要叫你一个什么，你只要了解这个虚灵不灭呢，这个东西就好，因为它实际底底不着一层，你不要依靠些什么东西，那变成立之见了，一立之见就不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但这个道理真的真的很难说，很难说。所以你看看那个我发给大家那个公案啊，为什么那么难懂？就是这，他叫你不能执着这些名相嘛。所以他所说的都不是叫你执着他的意义嘛，要透过他的意义去体会他的真实嘛。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不断的灌输这些思想，慢慢熏，等到你慢慢成熟，你看了我给你大家看的那一本，哈、啊，那一本那个普安禅师的那个《统宗判缘录》那一本。因为那我有什么选那一本？因为你那一本找不到注解的，其他都有啊，什么无门关的什么的，你到你的书店里面找就有注解。结果回来每一个人都开悟了，讲的呱呱呱的好厉害，原来都是作弊，对不对？这本几乎只有一两个有，外面有，其他都没有，你要自己去参，这就好了啊，这就好了啊，可以大家去体会，从这里去体会。所以宇宙中法性最大，法性就是你这一念的心体啊。啊，那是从正一二报来讲，从一报来讲法性，从正报讲佛性，正报一报就是一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就像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变成了你跟你的一报的环境，那个梦中的你跟你的一报，那通通就是心嘛，一样嘛。所以梦中的你跟梦中的山河大地，那梦中的山河大地我们叫法性，梦中的你叫做佛性。你想想看，是不是整个都是梦心？这法性最大。法性就是你的自信、啊、就是这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啊，能为万象足，不随世俗雕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下这一念，你这么大呀。所以你要是体会到法性，你要是体会到如来藏，我告诉你，你还有什么放不下？为什么？你就是宇宙啊，真的、啊。我们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呢、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变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功能，看对不对？一种功能，不知道什么那个功能，这种功能变现了宇宙身心万法，变现了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它。所以这宇宙真的一就是一切啊！所以以你为主，你就是一切；以我为主，我就是一切；以他为主，他就是一切。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候，他就说道：“哎呀！”一切有情无情同在他一念心中，同成佛道。为什么？通通如来藏体嘛，所以才叫做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所以才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如来藏啊。所以体会到如来藏是学佛的一个关键啊，你体会到了以后，你的修行呢、啊、真的啊，像坐高铁啊，对不对？你现在在我们现在在学佛没有悟如来藏，像在走路跟骑脚踏车啊，对不对？连摩托车都还不到啊啊！但是你如果真正体会到如来藏，相应如来藏，哇，跟坐高铁一样，每天你都会觉得有悟处，一个月一个月都看到你在进步。哎，你这样用功下去，我们所要追求的啊，你看看，我们不是要追求了啊，但是虽然不要追求，但是有非常好神通妙用，所以不要。我去想干好皮皮抓，但是不敢讲，嘴巴讲不要那个东西不好，其实好得很呐、啊，对不对？这是你心性的东西，只是你不要去强求，让它自然去引发。你慢慢把你去障碍你自己的，啊，障碍它的本性，障碍它什么？贪嗔痴慢疑嘛。啊，你在上面把它加个五阴法，像那个乌，像那个五层乌云把它盖住，它光明透不出来的嘛。你把这个五阴法让它淡薄了，它光明透出来，它的光明透出来。就是神通及妙用、啊、 门人本具的。所以你只要慢慢不以万法为理，真正做到不以万法为理的境界，沾不到你了。我告诉你，那个相似即神通就有了。但是你不要去强求，强求想要强求，那会着魔。为什么？外领会找你麻烦，因为你在用功啊，你是修行人啊，啊，他要利用你啊，啊，给你一点甜头，你还以为是你自己的功夫，其实是外领来的，外面这些魔力来的，那是问题很大，要很小心。所以你绝对不能求，但你自己用功，自己用功，到你真正你有相应的时候啊，你绝对对六尘不动心啊，你根本什么东西到你这里，根本你不会去取向，也不会啊，这个我讨厌，这个我欢喜，这个时候你显出来的东西，那是真的啊。所以啊，有一位居士啊，他有很多感念什么，我就问他，你还有没有贪嗔痴？他不敢讲，说还有，那就不是你的，是外面的，你要小心啊。你这些没有了，心里清净了，净化了，它光明透出来，这五蕴的烦恼尘挡住了，五蕴的烦恼尘总受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没有了啊，光明透出来，那是神通极妙用啊。是法性最大，法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啊，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你一定要了解啊，这是很重要啊啊。所以他说法性最大，哦，这个菩提多罗尊者知道他是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是真的善根利器啊。那个时候因为因缘还不具足，因缘还不具足，所以他没有立刻传法给他，立刻啊，如果他当下传法给他，哎，说不定啊，他父亲想要去当他来当国王啊，想怎么样，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你把我抓去当和尚，这怎么行呢？对不对？啊，产生矛盾了，所以缘不具足，他没有当下给他这个依法，但是知道这不容易啊，没有当下传法给他，那时候还没有依的，只是传心法啊。不用医啊，啊，那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相智王圆寂的时候，相智王逝世了，啊，驾崩了，啊，离开这个人间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哭得很伤心，只有这三王子啊。那因为菩提多罗尊者知道他是个法器，都叫他，哎呀。无上生妙禅呐，啊，所以这个三王子那个时候他在很用功，他有相当的功夫啊，在禅定的功夫已经相当的深入啊，所以他的父亲往生啊，一般人都哭得很伤心，他是内心很清楚，不来阿波去了，阿波待机，对不对？所以他不动心呐，啊。你看六祖大师要圆寂的时候啊，大家都哭得很伤心。只有神会合者禅师如如不动啊，那个如如合者禅师六祖大师还赞叹他，把他其他哭得很伤心的弟子，你们这些我怎么教的，你们怎么有这生死字啊，只有神会合者禅师如如不动，不容易，你看还赞叹他。所以呢，你从这个小地方你就看出来了，这个达摩啊祖师他的三王子的时候，他父亲圆寂，他如如不动，他怎么回向？回向，他以他修行回向他的父亲，让他升天。你看，他就在他父亲的那个灵柩啊，那个我们现在讲这棺木的灵柩前面入定，回向给他，入定七天呢，七天不动，哇，这七天不得了啊！这种功夫不得了啊！那个我们的虚云老和尚在泰国入定七天呢，哦，泰国人把他奉为佛。这是个圣人，对他哇百般礼仪，什么都供养。他入定七天呢，哎，对不对？我们入定呢，两点钟的卡的的马，对不对？对不对？哎呀，对不对？然后就要跑厕所，他入定七天，对不对？哦，你想想看，这种功夫还得了啊！啊，然后七天以后他起来了，啊，然后他就自动，他父亲圆寂了。啊，他呢自动要求出家，那波罗多罗尊者马上把他剃度受记住戒，同时马上传法给他，告诉他如来以正法远藏护大家舍，如是辗转乃至于我，我今属你，听无记耶，听我的记， 心地生诸种啊，因是复生离啊，果满菩提园啊，叶开世华开世界起啊，他做的这首偈子啊，传法偈啊，然后传法偈没多久又他的师父就示现原寂了，法已经传上去了，传下去了，我的功德圆满了。所以真的他只要传一个这个法传下去，法脉传下去啊，他就了了一桩心事啊，这个法脉没有传下去责任好大啊。那所以他传给了他以后，他说了一首传法偈，每个祖师传法下去都有个传法偈，他那传法偈的心地生诸种，因是复生离，果满菩提园，华开世界起啊。这个传法偈我们在最后那堂课，我们要把七佛的传法偈跟三十三祖的传法偈都拿来研讨，我们都会研讨。但是我这里简单先说明一下，研讨就是详细说我们的心地含诸种，你知道我们内心都有十法界诸种啊，我们也听过佛法，有造有贪嗔痴的业都有啊，但你要去心喜佛法，心什么啊？尤其是如果你是菩萨种性，那当然最了不起，你什么法你的外道听不下去，声闻缘觉你听不下，听到大圣菩萨马上你直接奉行，那是菩萨种性。一般为多的是不定种性，你碰到邪什么你就变成什么啊，碰到了小圣你变小圣，碰到了大圣你变成大圣，一般以这样为多，不定种性为多。所以这个他这里讲了心地生诸种啊，这什么为什么生，那含藏了许多无漏的种子嘛。当然因是复生理啊，你要借着四修啊，佛法告诉你的道理啊，四修啊，熏啊。所以真的无论如何我们就要早晚课，每天就要读经啊，这个时候是个大染缸，你没有经典上的身这个心修，加上你自己去实践，我们现在修行真的就像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以为你在修行，每天我都有做早安课，我都在修行，我在念佛，但是社会的染缸太强了，你被它啊被它熏染了，你在逆水行舟，其实你就往下流了。你还以为你看我在往上冲，有没有逆水行舟过了？你觉得你的船是往上跑的，因为水是往后流，你往上跑，结果一看，又怎么往后退？因为你划桨不够力。你要超越水速你才会进步啊，所以一定要用功，我们在末法的时候一定要用功啊，你要有很强的警觉力啊，所以你一定要依教奉行，说的因事复生理，就是你在世上这样一直用功，然后化为你的本分事，消归自性啊，所以复生理你才能够证这个离体啊，你才会相应啊，就像你理是说不出来的，附身理就好像你看我们那个打国术，你知道我们那个打国术不是每一个人，你看那个李小龙，你看那个李连杰，哇，他们的国术他们打得好漂亮，对不对啊？他们哪有一开始就能够打个这样，一定要因势一样一样，一招一招一招一招，一样套招一招一招，然后呢然后开始学得很纯熟，还要对打对打，打到最后很纯熟了，完全忘掉了。你说能有什么招数？没有招数。但是呢，他一打出来就是那个招数，那个附身理了。他内身根本没有那个招数的印象，可是已经融照他的身体里面了，融入他的身心里面。他随便的运作都是那个招数，啊，都非常的标准，对不对？因为已经习惯了嘛，都是完全习惯。但是学习开始一定要一个一个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啊。我们的廖老师太极拳很厉害啊，他已经太极拳你在因势附身离了，你们不要靠近他，他蹦一下你就跟他弹到五十公尺以外啊，对不对？他很厉害，已经招数的消归自信，对不对？附身离为什么消归自信？以后你的行持都跟无上菩提道相应，附身离，因为你入理的行他呢由一理一如理，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功用，依他而用，绝对是啊真理，身口意都是真理。所以因世上的修行，你没有世上的修行，没有圆满。所以借修德显性德，性德就是复生理啊，所以因世复生理啊。 果满菩提园，但是这个次第有声闻缘觉菩萨，所以二圣啊、三圣、菩萨圣都是为一佛圣啊，啊，所以人天圣是不及格的，是佛不得不讲的啊。其实在佛法里面来讲，最起码都要声闻圣以上，人天圣是没有办法而讲的。为什么呢？总比堕三恶道好了嘛。所以好了，五戒十善从这里开始。但是佛陀很有智慧，不是叫你当人而已，你真正去受持五戒，或是真正受持十善，五戒一定去受菩萨戒，因为它里面常有出世法无漏的种子在里面，它会开花结果的。十善业你真正去做，它一定会三业清净，一定会走入六度万恒，一定的。这图佛他的智慧啊，他的智慧力，他不思议把它藏在里面的啊。但是如果五戒你还讨价还价，十善你都不是真正在行啊，那你五戒还不能守，还要啊三戒好不好，两戒啊，那当然没办法。但是最起码你要把人生保住。那你看佛最后在法华会上对这个已经证果的阿罗汉跟他们讲啊，我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啊，我来到这个人间呢，只有一大事因缘，就是要大家成佛，就大家意念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就是要大家成佛了，不是证阿罗汉、证辟支佛、证菩萨，要叫大家成佛。所以三圣就为一佛圣，所以你在自修上，你一定啊，比如像天台中的次第三观，修空观断见之后，啊，破我执断见之后，啊，然后从空出假，修假观破尘沙后。然后修中观破无明后，然后圆成佛道啊，次第修嘛，这样次第修，所以果满菩提眼就是三圣皆为一佛圣，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到了果满菩提眼的时候什么呢？花开世界起，花开见佛悟无生，这个世界起了就见实相，见实相啊，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不是实相啊，无相，那什么都没有，不是，还有后面那个无不相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懂得划开世界起，你就知道《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若人住相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人不住相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我在想，我现在住相布施啊，我还是如人有目啊，日光明照啊，有电灯我都看得好清楚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看的是暗啊，因为你看不到实相嘛，你看不到缘起的道理嘛，对不对？你看到的缘起的道理，每一件都是缘起的假象，你什么都挂不住，你的内心什么都挂不住。但是变现的这些假象，你会欣赏啊，你会作用啊，你会很舒畅啊，你都会活用。你看我们那些禅师做出来的诗意啊，世间的诗不能跟他比，他只是不会欣赏，世间的世人没有那个境界，他以为那个不好，看不出来。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古代那个艺术家、那个美术家，他们画出来的画是非常高明的，只是当时代的都看不出来，没有那个意境。等到他死了一百年以后，哇，怎么那个时候人有这样的境界，不得了哦，一幅几亿美金呢，有没有？那些人很可怜的，没享受的，对不对？那时候他是当个，对不对啊，人民托钵受苦心了，没钱啊，没饭汤吃饭啊，那个话送给人家呢都不要，对不对？你想想到了他死了以后，那一幅画啊，对不对？价值连城了，他已经尽管在天上也好，是地下也好，唉，叹气，天天在叹气，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没有那个眼光嘛。所以那些禅师做出来那个诗都远超于我们什么啊，什么我们那个世俗的这种诗句，不知道远高多少，有意境啊，你不会，我们不会去形容啊，啊，所以你看，花开世界起，他的世间可以享受是这个意境，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享乐，享受无尽啊。所以，我昨天上课我就举了一个，哎，前天我就举了一个案子，有两位禅师，一个叫做正悟禅师。一个叫做这个文彦禅师，他是文彦禅师，他就这个文彦禅师已经证悟了， 这个证悟禅师却还没有证悟，所以起名叫证悟，不见得会证悟。像我起名叫风闻，其实我学问很糟糕，所以我常常要讲一个字，我讲不出来，但没用什么几个字，讲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起这个名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啊，他就去参，跟这个证悟禅师，找这个文莲禅师谈这个事。他说这个啊，苏东坡太了不起，他的意境真高。他说啊，你看他怎么高？他说你看，青山无灰清净身啊，溪水无灰是广长舌啊，夜来八万四千句啊，他日如何几世人？我们觉得这好美啊，这不得了了。那文莲禅师说，这门都没有入啊，啊，这门都没有入，这么高的寂静门都没有入。哎，他就说，那师父啊。啊这个禅师啊，麻烦你帮我开示为什么没有入，请你慈悲点化。他说这样好了，你就用这句去参为什么没有入，对不对？哇，你看参啊，因为他已经很用功啊，大家也可以去参啊，为什么苏东坡这个啊，这个这么高的意境啊，山色无非清净身，溪水无非广长舌，夜来八万四千句，他入如何几世人？这么高的寂静说他没有入，哎呀，很难过。这么一直参参参参参的，哎呀，已经起了，以前了。到了有一天，寺院里面一大早，他几乎都是二六十钟这样参。那寺院里面的钟声就吭吭吭破扁参，一下给他看到实相了。啊，他就说啊，苏东这个东坡居士。太老实了，你讲这个干什么嘛？如果是山色变成了清净身，溪身变成了广长舌，无山无溪是多无聊啊，对不对？通通没有山也没有溪，对不对？啊，整个都变成啊清净身，那个溪流声变成广长舌，啊，这个世界不都枯寂无味啊？他懂得了，你知道，他懂得欣赏了。对不对？懂得欣赏，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什么青色身之见啊，广长舌之见啊，没有啊，啊，山河就是山河，啊，溪流就是溪流，所以他才能够欣赏啊。所以为什么未悟以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所以苏东坡那个时候是见山不是山，见山看成了啊清净身，见水不是水，看成了是广长舌。一悟了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个就不一样，那是见诸法实相啊，那是得自在解脱圆融智慧开显出来了，你知道啊？那个是那个境界啊，所以没山没水多愁人啊，对不对？不能欣赏啊，不能去游山玩水啊，因为你去游法身、游广长舌，那有什么意思呢？他转过来了，那个境界多高啊！哎呀，你想想看，这个，所以我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现在，我常常哦，对，那个国满菩提眼，华开世界起，就是这个世界起。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得大自在，能够享受我们这个世间呢最高级的享受啊！可是却一切不然，什么都挂不住啊！所以为什么自人之心如镜呢？像镜子，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但是一切圆满呐，是最高的享受，真的叫至善真善美慧呀！所以我现在就先讲啊。但是一个还不够，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把七佛的传法记、三十三祖的传法记，你看我这样就讲一组的传法记，大家就觉得很感动了，好像有那个境界跑出来那个感觉，对不对？这个是七佛加上三十三祖的传法记，这种欣喜的力量，我相信大家会有点感受的了哈。好，算了，传了一首偈，就把这个依法传给他了。啊，那传给他以后，没多久，这个多漏尊者啊就入灭了，责任已经了了，交给他了，你负责了，对不对？啊，然后同时告诉他，哎，那个他得法以后啊，好，我们请继续看啊，继续看我们内文第四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第十三行啊，第十三行中间。师得法后， 复问主曰：我既得法，当往佛国而作佛事。主曰：你虽得法，不可远游，且指南天，待吾灭后67掌，当往正旦四大法要，直接上根。啊，主灭后61年，施建东方有啊。等一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那主耶就是般若多罗尊者啊，这不是这个主耶，不是达摩祖师，是般若多罗尊者跟菩提达摩啊，跟他说：你虽然现在得法，但你还不要去，你还不要不出去，因为你的远将来你要到中国去，还不要远游，你就先住在这个南天，就住在南印度，就继续留在你的相住国里面啊，等待他离开世间67年以后，因为他法传过去，传下去没多久，他的圆寂了嘛，视线圆寂的，他视线圆寂以后67年，你再到中国，正旦就是我们中国啊，设大法要直接上根，那个时候他们圆就成熟了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